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8月21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正式接受民主党的提名，作为总统候选人出征2020年11月举行的大选。在民主党人星期四举行4年1度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上，拜登抨击现任总统特朗普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不当，未能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他不能被原谅。拜登保证，如果他当选，会在上任第一天就开始实施他早在今年3月就推出的应对新冠病毒国家战略，包括实施快速检测、提供充足的治疗和预防设备的物资。他说，这些医疗设备和药品将在美国制造，美国不必再因此受到中国等国家的支配。拜登还敦促美国民众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让国家重新迈向一个团结、繁荣和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来到拜登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附近出席一个竞选活动。面向当地的民众，特朗普说，过去半个世纪，拜登他在华盛顿出卖我们的国家，让墨西哥、中国这些国家窃取我们的工作机会。他在那里47年了，现在他要进来做出改变，我不认为他做得到。在这次全代会前后4天的大会上，民主党人将焦点集中在国内议题上，很少提及外交政策。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说，他对此感到相当惊讶。人们预测，共和党人下星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会将选举议题聚焦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前往联合国，代表美国要求正式启动迅速恢复制裁机制，谋求恢复在2015年伊核协议后被终止的针对伊朗的所有国际制裁。他还警告中国和俄罗斯，如果不理会相关制裁，他们自身也会受到相关制裁。上个星期，美国推动安理会表决延长对伊朗实施武器出口禁令，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美国的盟国大多弃权，导致决议未获得通过。根据多个大国与伊朗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德黑兰当局需要搁置其核研发项目作为交换。联合国决定停止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对伊朗实施的武器禁运令也在10月18日到期失效。蓬佩奥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当伊朗没有遵守核协议时，美国有明确的权利动用迅速恢复机制，不管他目前对伊核协议的立场或者相关活动是什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全面协议退约者，美国已经丧失协议参与方资格，无权要求安理会有关决议启动快速恢复机制。声明还称，坚决反对美方借伊核问题对他国实行单边制裁，称会继续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讲话时说，特朗普政府仍在与中国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接触，并对协议到目前为止的进展感到满意，特别是北京对美国大宗商品的购买。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远没有达到协议规定的购买美国产品的数量，但最近加大了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库德洛没有具体说明何时可能与中方举行贸易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称，审查双方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美中双方原本定在大约8月15日会晤，但会议被推迟。 双方给出的理由是日程安排方面的问题，但特朗普总统说，由于源自中国的新冠病毒对美国和世界的巨大伤害，他现在不想跟中国谈贸易。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2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退休后因敢言而受到中共口诛笔伐，甚至被剥夺老有所养的权利，他所说的政治僵尸、黑帮老大有没有道理？
所以大家厌恶习近平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蔡霞只是代表很多的这个红二代说出这种话。
美国国务院敦促各大高等院校抛售旗下捐赠基金中持有的中国公司的股票，原因是这些中企面临被下市的高风险。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宣布成立专案小组，针对中国黑客组织对台湾政府部门实施的攻击展开调查。前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日前被开除党籍及取消退休待遇之后，在8月18号接受了美国之音等多家中国境外媒体的采访，谈他对中共的失望以及对习近平任内让中国加速倒退的看法。他建议中共必须要走政治改革的道路，才能褪去政治僵尸的外壳。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日报总编胡锡进随即在19号发文，指责蔡霞接受所谓外媒采访是对中国体制最新发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毒攻击，称蔡霞的所作所为无疑向美国的反华反共势力提供了帮助，是这股势力的帮凶。作为为共产党培养了近40年干部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退休后因敢言而受到中共口诛笔伐，甚至被剥夺老有所养的基本权利，令很多人为其不平。那么蔡霞所说的话，他对中共的定性以及对习近平的评价有没有道理呢？美国之音采访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谈谈看法。
其实这种议论呢，不是现在才开始有的，只是蔡霞呢，他现在就很勇敢地说出来了。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他人在美国，如果他在中国的话，他这个还没在网上传开，我想共产党就把他抓去跟任志强一样待遇了，因为他的话说得很严重，跟任志强说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对习近平的厌恶啊，不是一天两天了，是肯定是很长时间了。据我所知吧，因为我跟国内一些朋友也有些私下的联系，所以大家厌恶习近平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蔡霞只是代表很多的这个，红二代说出这种话。这些红二代说话呢，往往比一般的民间的学者之类的还要直截了当，还要痛快，而且呢，他们对中共内部的这些事情了解的可能也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话能说到点子上，说得很出。
那么他们把这个习近平呢比作是黑帮老大，这个说法呢是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共产党这个从一开始建立的时候，他这个制度啊，就是一半是列宁主义党，跟苏联还不太，跟布尔什维克还不太一样啊，他一半是布尔什维克党，一半就是黑社会，很多的规矩啊，很多的做法跟黑社会差不多，他们那个包括整治内部人的这些手段啊，也跟黑社会差不多，当然这可以解释为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形成的，但实际上就是这样情况。这个在这个见证以后呢，情况有些缓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呢，在那个强大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下，这个黑帮的特色呢是在逐渐的这个减弱，可以说在这个胡耀邦、赵子阳时代就减弱了很多了，但在江泽民时代和那个胡锦涛时代呢， 也没有增强的很多，他六四以后也增加了一些黑帮的就黑社会的这种手段，但是呢还是不是特别多。这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就在逐步的大量的恢复，甚至还增加比过去老共产党时期还要残忍的这些黑帮的做法。而且他这种做，他这个做派啊，就是老大，他就是老大，一个人说了算。大家前几年都注意到了，就是很多什么部委都被他给取代了，他成了一大堆小组，成了个大组长，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就是安排他的亲信，资格不够的亲信都当了小组长，然后把别人的权都给夺了，所以整个这个中国的大事小事，党国大事小事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作风呢，已经不是，甚至连马列党都不是了，真的就是黑帮色彩越来越浓。
那么有人说呢，最近的一波中共对政法系统的清洗或者说是整肃，是习近平为了在2020年的连任打政治基础。那么他学习毛泽东在1942年到1945年时候的这个延安整风的这个做法，要把队伍清洗，然后呢树立他自己的绝对威信，要所谓的绝对的忠诚、绝对的纯洁、绝对的可信可依赖。您对他的这种做法是怎么看的呢？对最近的这个公安系统的这种清洗，您的看法？
实际上这套做法呢，不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做法，巩固皇权的做法，而且是斯大林时代用这种方法巩固他个人独裁，毛泽东时代又用这种方法，而且是从在延安时期用整风的方法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成为了实际上成为党内实际上的独裁者。习近平呢，他没有多少政治智慧了，他这个勾心斗角，这个玩弄权术可能手段还比较高，但是呢在真正的怎么样管理国家的管理一个政党的政治上，他没有很高的智慧，所以他就是学习毛泽东斯大林的这一套。那么要学习这一套，就像你刚才说的，首先要整肃的就是这个情治单位，就所谓的刀把子，要把刀把子抓在手里头，真正是他自己的刀把子，这样才好去修理别人。斯大林、毛泽东当年都是这么做的。斯大林那个时代就是利用这个科格勃啊，包括国内的这个情治单位，那个最早是叫什么？叫那个内务部。中共甚至在搞革命的时代就已经成立的这种机构，那像康生啊什么这些人都是毛泽东用来对付别人的这个工具，包括发动文化革命的时候，大家都没注意到，很重要一个职位就是公安部长，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部，就是公安部管了所有这些，不是军队以外，公安部长那是毛泽东的亲信，所以他也就是已经悟到这点，就是说必须把这个所谓政法委，就是情治单位，攥在自己手里，把刀把子攥在自己手里。这样他的个人独裁才能够真正稳固。
那么现在那个中美关系呢急剧的恶化，包括在南海问题、在香港问题、在中美贸易还有科技方面的这个互相的竞争吧，就是说可以说是在科技方面，美国呢要全面的反击中国的这种渗透和是入侵。那么前一项呢，就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呢，也准备对并遏制呢中共对人类的这个伤害。您在这方面也有参与。那么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的看法，就是说中美关系恶化，这一切现在这个中国在国际上的空前的孤立，这个责任是不是习近平的责任呢？还是说中共这个全面的责任？
我想那个邓小平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以来呢，用各种方法来蒙蔽国际社会。主要是蒙蔽美国人和欧洲人了，让大家觉得啊，中国好像还不错，就是软化这个立场。当然，这方面也有很多美国和欧洲的这个资本家的协助，他们为在中国做生意，他们帮助，中国政府来游说美国的这些政治，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就是美国一直对中国采取很容忍的，最近这个政策呢，由于美国老百姓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是不但是危害中国人民，而且危害到美国人自己了，所以在美国这方面反应是特别强烈。包括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实行的一些政策呢，让美国老百姓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中共的危害，对美国本身的危害。所以这方面呢，美国在川普政府的推动下呢，美国的立场是越来越强烈，要遏制中共的这些阴谋诡计的手法。 渗透啊等等等等。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像共产党里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我们继续执行邓小平那个大忽悠的政策，把美国人给忽悠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包括美国的这些企业大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都回来帮着中国说话，包括收买报纸啊媒体啊等等，在替中国那个执行这个大忽悠的政策。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战狼外交，他这个个人膨胀以后啊，他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他要现在就要在他任内就要去统治全世界了。那么这种想法，这种东西落实到中共的这个外交政策上，也极大的刺激了国际社会。有很多还想继续保持跟中国友好的那个贸易关系这些政府呢，也不得不跟着美国一起采取一些措施。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成立了这个各国议会联盟，就是对华政策各国议会联盟。这个联盟呢，就是要协调各国的对华政策。因为美国的态度已经相当坚决了，可是呢，在中共的在那个欧洲方面呢，对中共呢还是犹犹豫豫的。特别你看那个德国那默克尔总理，他对中国的态度就是等于是收束两端的那种政策，既不反对你美国，我也不跟中国闹翻，还想着继续在经济上捞好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各国议会的对华政策联盟就非常重要。他来协调各国的立场，在美国的这个美国是冲在前面了，那么后边还需要人跟上来啊，那么这个联盟就在起这方面的作用。
另外呢，想问一下您，就是说那中共中央党校的公告称呢，蔡霞发表的言论呢是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在中国党内呢有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有多少人敢说话？像蔡霞这样的人，在中央党校工作了40年，他的这个观念呢是一夜之间转变的呢，还是说他一直对这个党有看法，现在才暴露出来呢？
我想这可能是很长期的一个思想转变过程，而且甚至往长点说，可以说是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这个思想，很多人的思想转变都是慢慢的转过来的。现在呢，蔡霞呢？党内是现在是根本没有言论自由了，因为习近平的法宝就是反腐败，你谁要敢反对我，马上给你弄的。现在人们都不敢去背这个什么双规了，一看形势不好，这不最近又跳楼一个嘛，一个最大的国企的头头总裁跳楼了，大家就是想我干脆死了算了，要不然进去受罪，因为现在共产党不光是把你抓进去。而且使用非常残酷的那种刑罚、酷刑来折磨你，那个酷刑简直就是现在电视剧里演的什么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比不上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确实不敢说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共产党内啊，这最近这30-40年以来啊，你说不贪污点钱，不得点好处的，这样是没有的，因为你哪怕你自己想清廉，别人也不会容忍你。所以你能在官场里待着，那你就肯定是要多多少少要收点东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既然收了东西，你就把柄抓在习近平手里了，所以大家都不敢说话。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言论自由了。那么像那个蔡霞女士的这些想法，我觉得在党内肯定是酝酿了很久了，特别是在很多红二代的那个圈子里头，据我所知是很多年以来，至少10-20年以来就酝酿了很久了，大家都是骂习近平，骂的那个非常非常难听，而且习近平呢这个人确实是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很善于这个就是骗人的，说的很好听，只要我好处拿到了，我总书记位子拿到了，那一翻脸就不认人了，在这方面他是很出名的。从道德角度，从那个他实行的这些政策角度，可能大家都很反对，因为这个民主的是潮流啊，不是说只有老百姓认识到，大家都是这么认识的。我想港台媒体有很大的误区，就天天宣传什么红二代红二代，那你就不知道中共的红二代是从60年代最早开始反老毛的，所以这个思想基础是有源远流长的。而且说实话，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很多西方学者也问过我，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共产党呢和这个苏联的共产党还不太一样， 中国的共产党是打着民主旗号上台的，所以很多的老的共产党，他们对民主是很有向往的，他们的子女当然也会受到这种影响。这个你看老毛搞文革，他都还要打着民主旗号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从邓小平以来呢，就是反直接公开的反对民主，把这说成是什么那什么精神污染，这个实际上不但在老百姓里，在知识界，而且在红二代里也是招来了很大的反感，而且明摆着，你看西方民主国家就是比我们搞得好，而且人权有保障，而且经济发展的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其实从那个就是我们民主强那个时代啊，很多的这个红二代和老百姓一样，都是想让中国走向民主，走向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以前我跟鲍通先生聊天还说到，他说那个时代就是七八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倒是中国走向民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可惜邓小平把那个机会掐掉了。这个是当时的历史了。我就说实际上这在这个北京的这些不管是干部子弟还是普通老百姓里头，向往民主的还是有一大批人，包括一些挣到钱的这些红二代，这个他们讲什么太子党什么的，其中就是支持中国走向民主的还是占大多数，极少数跟着习近平走的人那是极少数，真是非常少。就我听说的情况来说，没有什么人愿意跟着习近平走，否则你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你都可能遭到大家鄙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中国这个老百姓，就是蔡霞讲到的，估计60-70%的人是那个反对习近平，这点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但是当然很多人不相信，很多五毛在外的说啊，老百姓都是跟着共产党啊，吃得好喝得好。确实有很多那个挣了钱的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有很多人是觉得还不错嘛，习近平这么搞也不错，大家能挣钱就好，共产党挺好，所以有一种很强的舆论。包括有些人像《纽约时报》啊，他们都在登这些中国人的文章，叫一个口号叫"反习不反党"，就是要反习近平，可是不反中共。
刚才您说这个有些人讲呢是反习不反党，是哪些人在讲这个反习不反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想要给他们留点面子，就算了，不直接说了，因为他们在这儿，至少他们还在反习，也是我们的同盟军嘛。但是这个论调呢，其实在党内，特别是在这个就是这些所谓的挣到钱的这个中产以上的这些人里头还是挺有市场的，因为他们在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呢，他们挣到钱了，他们过的小康的生活了，所以他们就不觉得应该推翻这个体制，他们也喜欢民主，但是不想让共产党垮台，这样的人还是占相当比例了。我看那个你们采访蔡霞的时候，他也谈到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共产党垮台，但是至少60-70%以上的人是希望习近平滚蛋，习近平下台可能是大家的一种共识。只是呢，现在习近平的政策呢，打压的非常强烈，没有人敢公开的说，也就是像蔡霞、任志强啊，少数这么几个人敢站出来说话，其他人还真的，没看到多少人敢这么说。当然媒体自媒体上有人说那不算数了，党内大家还是很安静，不敢说话。但是这种安静呢，我觉得是爆发之前的一个安静，到大家忍无可忍的时候还是要让他滚蛋。
好的，谢谢魏京生先生。
没问题。好，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随着美国对中国科技信息产业巨头们在美国业务紧急刹车，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又敦促各大高等院校抛售旗下捐赠基金中持有的中国公司的股票，原因是这些中企面临下市的高风险。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克拉奇星期二在给美国各大学院校的董事会的一份信函中发出了上述的警告。彭博社报道了这份信函的细节。由于上市标准的提高可能导致中国公司在明年年底前从美国交易所大规模退市，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董事会剥离手中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的股票将是慎重的做法，克拉奇在信中说。他还表示高校面临着这些公司需要重申财务状况的风险。 由于担心投资者受到蒙骗，美国的监管机构最近敦促美国股票交易所设立新的规则，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中国公司被摘牌。对于美国国务院发出的抛弃美国高校捐赠基金中的中概股的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回应说，美中双方从金融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人为设置障碍不符合双方资本市场利益。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因贸易、新冠疫情以及香港等一系列问题而不断恶化。近来正在寻求连任的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加快与中国在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脱钩，包括实施禁网行动，把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清理出 5G 系统，以及下令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在美国开展的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的业务，并将禁止腾讯拥有的 WeChat 微信的海外版在美国的运营。特朗普政府还对在新疆涉及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也对与实施国家安全法有关的中国和香港的高级官员实行制裁。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出的这个警告是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而采取的多管齐下的行动中开辟的一条新战线。根据全美学院和大学商务官员协会截至2019年6月财年的最新数据，外国股票在大学捐赠基金中的占比为13.9%，总额超过10亿美元。担任过普渡大学董事会主席的克拉奇在接受彭博广播的采访时说，这些大学的董事会有道义上的责任，也许还有信托责任，去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确保他们的投资是干净的。美国国务院的这封信还警告这些高校要警惕中国在美国大学校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并说美国正在加快对他所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的研究资助、知识产权的盗窃以及人才招聘展开的调查。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白俄罗斯民众持续进行抗议活动，要求现任领导人卢卡申科下台并重新举行选举。尽管缺乏领袖和活动组织者，抗议活动得到一些文化、新闻界名人的公开支持。欧盟也在19号表态，不承认8月9号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
要求卢卡申科下台以及释放所有政治犯的下一次新的白俄罗斯全国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将在这个星期天，也就是8月23日举行。上个星期天8月16日的全国抗议活动被认为是白俄罗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近几天来，抗议民众通常在傍晚聚集在大中城市的市中心广场，也有民众前往一些主要工厂的大门前，或是位于首都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门前声援罢工员工。白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和导演库列奇克说，两个星期来白俄罗斯所发生的变化让人难以想象。在过去，人们就连接近位于明斯克市中心广场的总统办公厅建筑时都有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风险，但如今那里每天晚上都挤满了抗议民众。库列奇克说，卢卡申科两个月前还高高在上向台下列队的工人们训话，但几天前工人们在他面前直接高呼要他下台。库列奇克说，人们过去每当悬挂代表反对派的白色与红色相间的白俄罗斯全国旗时，警察就会立刻干涉，但象征民主和自由的这面旗帜如今却到处飘扬，在白俄罗斯全国各地的剧院、博物馆、民宅等建筑物上随处可见。库列奇克说，白俄罗斯人的政治自由空间得到了难以想象的扩大，但争取这些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是7000多名抗议民众曾经被逮捕，数百人遭受毒打、酷刑受伤，3人丧生。白俄罗斯作家马尔奇诺维奇表示，人们感受到了反卢卡申科的力量占大多数，这股力量目前团结一致，人们因此 不再恐惧专制和害怕秘密警察。这股强大的力量更让卢卡申科和秘密警察畏惧，甚至让他们不知所措。马尔奇诺维奇说，正是感受到了这股力量在身后的支持，白俄罗斯的医护人员几天前能够挺身而出，他们不顾威胁救治了遭受酷刑和毒打的示威民众，并把真相公开。而相比之下，2010年的白俄罗斯总统候选人和著名反对派人士涅克里亚耶夫在医院中曾经被秘密警察毒打，随后被投入监狱，而周围的医护人员当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声。马尔奇诺维奇说，白俄罗斯库帕拉国家剧院的全体演员和剧院领导人齐声谴责警察的暴力，并支持民众示威，这种事情在前苏联地区从未发生过。位于明斯克市中心有100多年历史的库帕拉剧院被认为是白俄罗斯的国宝，库帕拉剧院演员们的举动也得到了在前苏联地区知名演员、俄罗斯名导演赖金的声援和支持。随同演员一起抗议并辞职的剧院领导人拉图什科曾是白俄罗斯的文化部部长和前白俄罗斯驻法国、西班牙、波兰等国的大使，他目前是许多反对派力量支持的协调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两三天前开始启动的协调委员会正在积极推动总统权力能够和平移交和过渡。拉图什科说，卢卡申科的总统任期将会在11月5日结束，反对派呼吁在公开和公正的条件下举行新的总统大选，也可以让卢卡申科参加。但拉图什科表示，他本人已经被多次警告踩到了红线，并让他离开白俄罗斯去俄罗斯。拉图什科说，他稍早前已经安排家属离开白俄罗斯，但拉图什科在明斯克郊外住房的外墙最近被人泼上了红油漆。白俄罗斯另外一名著名导演帕宁也表态与拉图什科站在一起，支持抗议示威活动。帕宁说，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就应该尊重民众和承担公民责任。他已经决定放弃白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的称号，并退回卢卡申科颁发给他的许多勋章。帕宁是许多白俄罗斯大型国家庆典活动的导演，包括曾经在明斯克举办的世界杯冰球赛的开幕式。包括记者和台长在内的白俄罗斯官媒首都电台的全体员工宣布辞职，他们说不想继续为卢卡申科从事宣传。首都电台多年前在白俄罗斯国家广播电台的基础上组建，目前归白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管辖。首都电台目前仅播放音乐和天气预报。白俄罗斯大报《共青团真理报》8月20日发表声明说，官方印刷厂以机器故障为由，连续第二次拒绝印刷报纸，导致纸版报纸当天无法与读者见面。这家报纸当天的头版几乎全版报道抗议活动，包括一些工厂的罢工活动受到压力，以及西部格罗德诺市的抗议形势。除了首都明斯克之外，与波兰和立陶宛邻近的西部重镇格罗德诺正成为另外一个主要的抗议活动的中心。在持续不停的抗议压力之下，当地政府被迫重大让步，让地方官媒不但报道抗议活动，地方电视台更在节目中邀请批评卢卡申科的人士，当地警察首脑也向民众道歉，当地政府还为抗议活动提供场地和音响器材等技术支援。长期关注白俄罗斯局势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格罗德诺的抗议形势特别值得关注，在一些人认为抗议活动后继乏力较难维持之际，格罗德诺的局势让人看到了希望。欧盟19日已经表态 不承认8月9日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并决定划拨5000多万欧元，绝大多数用于援助对抗新冠疫情的白俄罗斯社会服务机构，其余少部分用来支持白俄罗斯的公民社会、独立媒体和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欧盟稍后会推出一份针对白俄罗斯官员的制裁名单。欧盟的举动被许多评论人士解释为不想因为施压太大把卢卡申科推向普京的怀抱，但也有许多评论认为欧盟的举动太轻描淡写，对多年来早已经习惯了各种制裁的卢卡申科政权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活动人士帕德拉比涅科说，多年来的经验表明卢卡申科政权不可能自我变革，国际社会的压力必不可少。帕德拉比涅科说，对专制政权的这种退让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更不会有效帮助白俄罗斯国内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自由媒体以及国内的局势。卢卡申科还特别提到西部格罗德诺地区的局势，他下令军方在当地提高戒备状态。卢卡申科的支持者最近几天也同样在全国一些城市组织了支持他的集会，把自己的支持者动员起来对抗示威民众，被认为是卢卡申科应对危机想继续执政的一个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白俄罗斯今年8月9号的总统大选是其2004年修宪取消总统任期不超过2届的规定之后，现任领导人卢卡申科第4次成功竞选连任。但是卢卡申科面临对选举合法性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该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抗议者称卢卡申科窃取了大选，要求这位已执政26年的独裁统治者下台。这对中国问题的观察者有什么启示呢？
今年8月9号的总统大选是白俄罗斯2004年修宪取消总统任期不超过2届的规定后，卢卡申科第4次成功竞选连任。但是与2006、2010、2015年的前3次竞选连任不同，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卢卡申科受到反对派比5年前更强有力的挑战。据白俄罗斯选举官方消息指，卢卡申科赢得了 80.1% 的选票，戴夫亲征的反对派候选人斯维特拉纳·基哈诺夫斯卡娅则获得了 9.9% 的选票。这位前英语教师是代替她的丈夫社会活动家谢尔盖·基哈诺夫斯基参选。谢尔盖被认为能对卢卡申科连任构成挑战，但是这位直言批评卢卡申科的博客作者在选举前的5月29号被当局以袭警罪逮捕入狱。反对派称白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存在舞弊，没有监督，没有监管，可能有大规模的选票操纵，因此他们不承认选举结果，要求重新选举，并要求卢卡申科下台。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反对派在首都明斯克等城市举行规模空前的抗议示威。星期三被视为反卢卡申科力量象征的基哈诺夫斯卡娅，在他目前流亡的立陶宛呼吁欧盟不要承认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他说他才是这次总统大选理所当然的获胜者，并且呼吁在国际监督下举行新选举。白俄罗斯的反对派还在8月18号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基哈诺夫斯卡娅的代表在记者会上说，成立协调委员会是要确保大选后国家权力的顺利交接。他说目前的形势危急，当局别无选择，只能对话，局势只能会越来越糟。面对反对派在白俄罗斯全国发起的抗议示威活动愈演愈烈，攸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一些大型国营企业工人也开始纷纷加入罢工的浪潮，包括白俄罗斯前驻波兰大使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纷纷站出来表态支持反对派，甚至有军警人员公开脱下军装拒绝镇压反对派。卢卡申科8月17号表示，只有在修改宪法之后才会举行新选举，并且交出权力，但是他坚称他不会在抗议者的压力下兑现他的承诺。他还表示反对派成立协调委员会是图谋夺权， 并誓言要采取应对措施。对于前一段时间反对派举行的抗议活动，白俄罗斯当局动用了水炮、催泪瓦斯、橡皮子弹等镇压抗议者，导致数百人受伤，至少有两名抗议者在暴力事件中死亡。警方还陆续逮捕了6700多人，但其中绝大部分目前已经获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8月19号表示，欧盟不会承认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并将对白俄罗斯相当数量参与选举舞弊和暴力镇压抗议者的人实施制裁。美国特朗普政府也谴责白俄罗斯的这次总统大选不公正、不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白俄罗斯当局针对抗议者的持续暴力和拘留反对派支持者的行动。在西方国家不承认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并且谴责当局以暴力手段镇压抗议者之际，中国同白俄罗斯的关系却更加紧密，称白俄罗斯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评论明斯克连日来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时说，作为好朋友、好伙伴，我们不希望白俄罗斯局势生乱，反对外部势力对白俄罗斯社会制造分裂和动荡。赵立坚还表示，中国尊重白俄罗斯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赵立坚的这句话似乎给外界对卢卡申科未来的命运留下想象的空间，这与此前发言人汪文斌8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高度赞扬中国和白俄罗斯的关系，指出中国相信在卢卡申科总统的领导下，白俄罗斯国家建设各项事业将取得更大成就，似乎出现了态度上的变化。在白俄罗斯8月9号大选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0号就致电卢卡申科，祝贺他再次当选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中国是第一个承认卢卡申科连任的大国，比白俄罗斯的邻国俄罗斯还早。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白俄罗斯局势动荡时，以白俄罗斯首都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支持政府为标题，突出报道了8月16号大约7万人当天在独立广场举行支持政府的群众集会。新华社的报道称，卢卡申科在集会现场说，白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不存在选票造假的问题，反对派应尊重压倒性多数派的意见，不要鼓动人们走向暴力对抗，以免国家陷入混乱。新华社的报道仅在最后一段提到了明斯克等城市发生较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发生了骚乱，但没有提到8月16号当天发生了白俄罗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是研究国家政治转型的专家，他认为政治动荡、政治骚乱等现象在现代化国家经常发生，包括在西方国家，每隔大约10-20年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但是这些政治动荡在西方国家不大可容易转化为政治性的、颠覆性的政治反叛活动，但在政治不够民主、法治不够健全的国家，如白俄罗斯，以及在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在人们对统治者极度不满时，一般性的表达不满的骚乱很容易转化为政治反叛，并且引发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王军涛表示，白俄罗斯目前的政治骚乱从其形态上看，介于中国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和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的政治风潮与法国的黄背心和美国的黑人命也是命运动之间。
但白俄罗斯这个呢，我觉得现在很难说，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反对派的诉求来说呢，还是这样，在按照现代的宪政框架进行新的选举，他们觉得过去这个选举是有弊病的。但是呢，伴随着领导人的这个下台，会不会有一些政体上的一些变化，这个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位于波兰和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白俄罗斯，过去一段时间连续发生抗议活动后，卢卡申科总统打电话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称白俄罗斯国内的局势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普京表示承诺将帮助保障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王金涛博士认为，除非俄罗斯强有力的介入帮助卢卡申科度过这次政治危机，否则卢卡申科的政治命运并不看好。他说，像白俄罗斯这样已经发生了一次转型的国家，给反对派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去积蓄力量并动员更多的力量。如果白俄罗斯当局没有按照宪法的规定对待反对派， 可能会激起更多的力量加入反对派。
这个卢卡申科呢，他这一次的话，他不论去怎么应对他，只要不去按照一个比较公正方式处理，都会激起更多的白俄罗斯的民众加入反对他，所以他最后还是要被推翻的，除非有一个强有力的外力介入。他现在呢，更像是在拖时间，在拖时间呢，一个是给自己呢后路做一些安排，还有一就是呢，我觉得他是不是想寄希望于有些外力的借助于外力，那么能够他能够继续能够统治下去。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国和俄罗斯会全力支持卢卡申科，但是在全球疫情和经济危机情况下，卢卡申科很难妥善处理和应对反对派对他的挑战，因此反对派和卢卡申科政权之间的博弈将呈拉锯战之势，很难在短时间内见分晓。
那么所以我不认为白俄罗斯的会这么轻易的就走向民主化，成为一个西方的一个盟国，因为即使西方的话呢，想帮的话呢，在乌克兰、在克里米亚这个事情上，那么尽管给俄国呢有这么多的制裁，但是最终呢还是没办法帮助乌克兰呢捍卫自己的领土。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对白俄罗斯呢能够顺利的走向民主化，或者拥抱西方，或者西方能够做出非常就是清楚的而且是有效的这种作为了。那么我是抱有一种怀疑态度。
夏明教授强调，即使卢卡申科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能够渡过难关，白俄罗斯民众也不会轻易放弃，就像今天的香港民众争取民主、法治和自由一样。夏明教授表示，白俄罗斯目前的局势不同于1989年被中共当局镇压的六四事件，更像此前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他说，在全球新冠疫情下，白俄罗斯民众不仅反对卢卡申科的专制，还凸显出民众对基本民生、生计等问题的诉求。这种反抗运动在全球会引起共振，世界会进入一个反抗运动的周期。
那么而且作为中国来说，中国当然很担心这个全球的这种社会运动了，真的会掀起来，因为中国也是一堆那个干柴了。那么如果社会运动爆发的话了，那么我觉得对中国呢也有那个就是启示和激励作用了。
研究国家政治转型的学者王军涛说，中国草根层面的反抗活动很多，白俄罗斯的政治动荡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中国的反对者和抗议者们，但是中共当局控制的强有力的镇压机器和监控工具能比较容易控制住如10万人以下规模的抗议活动，不会允许像白俄罗斯一样导致全国性政治动荡的局面。
那现在就是我就觉得主要是中国的民众在统治者强化镇压的时候，不大可能像80年代和现在白俄罗斯会激起更大的义愤，更多的人卷进来，相反可能多数人甚至原来卷进来的人都会被吓唬住然后退出去。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宣布成立专案小组，针对中国黑客组织对台湾政府部门实施的攻击展开调查。法务部之前宣布说，有多个中国黑客组织长期潜伏攻击近10个台湾政府部会单位，窃取资料，对台湾造成重大的资讯安全的威胁。
台湾法务部辖下的调查局星期三指出，已经查获多个中国黑客组织长期潜伏攻击近10个政府部会单位，包括在管理近6000个电邮信箱账号的伺服器，植入后门程式窃取资料，对台湾造成重大的资安威胁。为了进一步清查中国黑客组织的攻击行径，调查局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一位熟知内情的白帽黑客对美国之音表示，调查局所查缉的中国黑客骇侵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台湾所遭受到的网攻威胁中近90%的幕后黑手来自中国，而且背后都有中国政府的势力。他说，中国这支规模可能近3万人的网军分布在包括国安和公安系统以及解放军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等单位辖下，规模是台湾的100倍。他还说，中国所组成的黑客国家队不仅攻击台湾，多次试图瘫痪政府和民间企业的网络系统，还依战区别偏好攻击美日韩等国，对各国的资安构成严重的威胁。根据媒体近期引述台湾行政院资通安全处的统计，台湾政府每个月被攻击的次数曾高达4000万次， 而以色列资安大厂 Checkpoint 于2019年的报告也发现，台湾被黑客攻击的次数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能源、半导体、智慧机械和电子元件等产业的高科技公司都曾被中国黑客攻击过。白帽黑客匿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指出，中国政府在网络防火长墙外挂有扫描机制，每天扫描台湾等境外国家的政府网际服务网 GSN， 一旦发现漏洞就伺机渗透潜藏其中，在特定时间发作或利用勒索软体以瘫痪公家机关和关键基础设施。相较于违法窃取机密或恶意发动网攻的黑客，白帽黑客指的是合法从事安全防御技术的城市破解高手。受访的白帽黑客指出，有一些迹象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是这些黑客网攻背后的扶植黑手，例如没有黑客组织会无聊到将一只病毒的太阳加了12种壳。他说只有国家有钱才会做这种事。一般而言，加壳的目的是可以保护合法软体的版权，也为了防止病毒被分析，但加了12种壳不是常态。又例如中国的网络系统常常留有后门程式，虽然故意或疏失的成分都有，但他说劳工利用后门程式偷东西还加密传输，显然恶意窃取的成分居多。而且中国黑客偷漏资料后不仅不着痕迹，还利用勒索病毒锁死被害方的资料库，恶行昭彰。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两大党政治人物近来都支持抗中，因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曾经在听证会上提报给参众两院议员有关中共网络攻击的证据确凿。尤其中国所部署的网络巨炮已经有能力攻击全球任何一个主张言论和资讯自由的网站。白帽黑客说，老共透过他的防火长墙和百度，只要境外的访客点选百度就会中毒，然后透过百度发动对全球的攻击。在此前提下，造访中国网页的境外访客也成了不知情的帮凶。毕竟全球公共系统的联网程度往往超过一般民众的想象，再加上没有资安意识的民众往往轻忽中国制资通讯产品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白帽黑客说，美国曾经利用过一只电脑病毒就终止了伊拉克的核设施，防止一场核武大战。网络资讯战的威力可见一斑，而政协之间善恶后果也两极。中国骇侵手法也越发精进，从台湾调查局点名的4个黑客组织，包括 Black Tech、Tidor、Mustang Panda 跟 APT40， 他们的套路就可略见一二。调查局资安工作站副主任刘家荣指出，这次黑客的攻击都是透过政府机关委外承揽的负责系统开发和维护的第三方资讯服务供应商作为跳板，而且取得政府单位授予服务商的远端虚拟网络授权，以合法掩护非法，潜伏长达2年，直到被查出源自中国。刘家龙说，
从相关的报道啊，或是之前一些资安的相关的 paper 文献里边，那我们发现说 Black Tag、 Tidor 这两个黑客组织基本上都是属于中共的方面的组织。那我们从他的恶意的网域以及 IP， 我们也去查出来说他的深根也是在大陆，那所以这部分我们可以高度的推测说就是大陆的黑客组织。
不过中国黑客窃取资料不留轨迹，调查局至今仍无法确认遭受攻击的10个台湾政府单位被窃走了哪些资料。他说，
他确实有一个后门的程式在那边，有骇客的轨迹存在，但是被带走的东西已经被清除掉了，所以我没办法肯定说到底被骇客的哪些东西离开。那所以这次手法也是蛮创新的，算是蛮精明的。
虽然中国黑客这次成功的找到供应商在资安防护上的漏洞来对台发动攻击，但资安专家蔡松廷认为，这并不代表台湾公部门的资安防护是脆弱的。蔡松廷向美国之音表示，
我觉得呈现出来其实是政府单位的防护变好了。为什么？因为假设政府单位的防护没有变好的话，他就直接打政府单位就好了，他不用跳过第三方来进入政府单位。所以其实台湾的防护其实是有在加强的，但是防守其实是比攻击还更困难的事情。
蔡松廷说，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台湾所遭受的网络攻击越来越多，而且因应激烈但却不见烟消味的网络资讯战，各国也都投入相当多的资源。 只是不公平的是，相对供给方的中国，亚洲的台湾和日本等国几乎都只是为了防守，很少对他国进行攻击。至于中国网军黑客的实力如何呢？受访的白帽黑客说，中国民间黑客今年首度在全球黑客大赛 DEF CON 夺冠，出乎意料地打赢来自美国、韩国和台湾三国的选手。他说这个警讯美国应该会吓到，他研判应该是以往被美国通缉不能现身美国参赛的中国义军黑客高手，今年受惠于新冠肺炎而得以视讯方式参加，让中国队的成绩突飞猛进。不过他也说 DEF CON 只是民间赛，美国军方内的高手通常不会参赛，而美国民间也出过像是 George Hortz 这类的天才黑客，曾经在2014年就以一人之资打赢各国由数十人组成的国家队，勇不可当。所以整体而言，美国资讯战的实力应该还是超前中国。他说如果美国派出真的高手，中国都不够被宰。不过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请国家之力网罗民间黑客高手，不是纳入党政军的系统，就是以雇佣的方式成为民间佣兵。相较之下，美国和台湾等国的城市高手则散布在民间的大型企业，且大多从事资安的防守工作。两相不对称的结构性发展，长久下去会不会出现拐点，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将近50年前，美国开始与中国对话，随后与中国建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出，我们曾经想象与中国接触将会产生团结合作的光明未来，那种想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过去几十年来，繁荣的增加没有让中国扩大国内自由，也未能减少中国对海外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侵犯中国人民的人权，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多的主权声索，寻求恐吓台湾朋友，镇压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中共增加了重要海上通道和国际通商危险，强迫与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公司向潜在的中国竞争对手转移科技，并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向中国公民张开了双臂，中共却派出宣传分子和间谍参加美国的记者会，参观美国的研究中心和大学。中共窃取我们珍视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使美国各地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中共必须开始接受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公平与对等的目标。蓬佩奥说，我们还必须与中国人民进行接触，并赋予他们力量，他们是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蓬佩奥说，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领导人忽视或淡化勇敢的中国意见人士的言论，他们就我们面临的这个政权的性质警告过我们，我们不能再忽视它了。蓬佩奥说，但是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可能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使命，自由国家必须努力捍卫自由。蓬佩奥说，我呼吁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领导人开始做美国已经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坚持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对等、透明和问责。我们让中共来制定接触条件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已经不再是这样了。自由国家必须设定基调，我们必须在同样的原则上运作。蓬佩奥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最终中国共产党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我们各国社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从中国共产党手中确保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